好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今天啊，让我们来感恩赞美我们天上的父，是吧？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总是说，天上的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但愿我们都是这种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都能够真正的借助你的真理来得到改变，主啊，让我们教会的这个这个家庭归正的意向能够在一家一家的实现。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主耶稣你能做到，主啊，愿你今天带领我们有个敬畏的心啊，一起来学习怎么依靠你。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愿你宝血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讲的、听的都同感一灵，都同盟造就，可以在世上为你来有智慧、聪明的活着。主啊，感谢主，愿你赐福我们的时间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在这个14章的4到26节，刚才已经念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啊，很长的一段经文。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敬畏主的人必大有依靠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今天讲到中心思想呢，已经在你那一章的这个大纲上面了啊，还有一张的歌子放给大家了吗？对，那个歌发给大家，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的歌，就是上次我们唱过了，这次再唱一下啊。就所罗门呢，透过两种人对敬畏和管教的一个对比，那教导我们呢，要敬畏主基督，并且愿意接受管教，就大有得救的依靠或信心，那会汇集到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啊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，在14章的26节，来，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最好了。来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。那这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我们说箴言，箴言，很多时候呢，大家去看箴言的时候呢，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心，就是有没有耶和华或者上帝在里面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的箴言就白读了，因为箴言的这些道理世上都有，很多的道理，世上的谚语，世上的那些智慧的言语，孔子啊，到那个老子啊，他这些各种的历史历代的那些名人啊，圣人啊，孔子他们都说过一些话。其实在整个的世界有好多的谚语，好多的地方的那些智慧的话都有的哈。OK， 所以如果我们的箴言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面前，那所罗门写这个就跟世人一样的了哈。所以很多人发一句经文，哎呀，这个啊，金苹果掉在银网里边，哇，多好的一句箴言呢、啊！其实世上都有的，这句话并不稀奇。但是这句话的中心是什么呢？所罗门就把它归到耶和华，所以他的最大的一个 key 就是找到耶和华。这个箴言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的新约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。所以我们读箴言，注意，我们的读箴言并不比别人读的箴言要好，而是因为我们读的箴言跟谁有关？跟耶和华、跟上帝有关，所以就有意义了哈。 OK， 感谢神。所以每次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一句话很印象很深刻，每个人都说，哎呀，信耶稣吧，一人信主什么全家得救啊，有没有这个话啊？ OK， 我们就是当时我想，哎，不是啊，一个人信了耶稣好像一家人都并不一定全家得救啊。例如你父亲信了，妻子不信，妻子信了，父亲也不信，儿女也不信，有没有？儿女信了，可能父母都不信，亲人都不信，那这句话就不应验了。那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，没有这回事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出在哪呢？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内容出在哪里哈，就是这是上帝讲的这句话，就是一人得救，全家都会蒙福。这个蒙福是怎么蒙福的哈 ？OK，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。那在之前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啊，这个诗歌呢？OK， 都在你们那边哈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得到哈。好，我们一起唱一下这个歌。那上次我们唱过了。其实这首歌呢是箴言的12章到15章都在讲这个事情哈，弟兄姐妹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，这个诗歌总结了整个的一块，就是起个题目叫做敬畏与管教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就写成一首诗歌啊，大家就可以从12到15章知道耶和华啊，上帝在那里有什么旨意哈。OK，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哈。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耶和华喜悦。前面智慧之子，智慧之子愿意听父亲教训，邪慢之人不肯听责备，古人用长大儿女的就是恨他，疼爱儿女的必随时管教，心智为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论理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失望的网络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循环，尊荣富足一切必有谦卑，行事为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哎，我为什么到这里结束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就在这一节啊，所以下次我们再往下面唱，好吧 ？OK 啊，这个今天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大家来看啊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啊，是以前没有过的。就是说第十八节呢，它会成为一个的中间的部分的联络，就是说它是上面的也是下面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前面来看，先看前面的第四节，会讲到敬畏主的会付出代价或者增加你的产业。那结束的这个二十六节呢，对应是 A 和次 A 的关系，那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就是大有依靠，会惠及你的家人朋友哈。那中间这个部分就是 B 和次 B， 对应的就是关乎敬畏主的人他讲的话是真和是假哈。那最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平行结构，就是六到十八节和十八到二十四节这样对应，就是说他有两种选择，生和死的选择，福和祸的选择。那在中间呢，十八节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联络，很重要的联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今天的经文啊，大家可以一起看到我的大纲，我给大家的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思路还是怎么走的啊。OK， 我们呢，首先呢，这里看到有一个比喻，这个所罗门用一个比喻。那为什么第四节和二十六节是对应的呢？就是跟这个比喻有关哈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四节，大家来一起念来。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奶瓶牛力啊。OK，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哎，看不懂啊哈、啊。很多人认为啊，我们的敬畏就是什么？哎呀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敬虔的人，是喜欢祷告的人，对不对？是喜欢去拜，就去跪拜的，喜欢常常很敬虔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天主教徒啊？我没有说我去 Montreal 的时候看到那个。高高很高的那个教堂就建在顶上哈，顶上，然后有很多楼梯，是不是？你就会看到那些人在什么，跪着膝盖这样跪上去，有没有看见过？啊，他们跪着往上爬的，爬的那个脚都破了，啊，还有一些修士都是这样的去朝拜的哈。也就天主教徒呢，很喜欢去付出这些的辛苦和这些的折磨，就是那种哈，就是弄得自己就是啊。头破血流才是敬虔哈，还有你看到那个喇嘛，你去新疆有没有看到在路上跪的？走几步跪又爬在地上跪的哈，匍匐，然后去向那个雪山一直上去，有没有哈？就是他们那种就是敬虔，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敬虔呢？对，弟兄姐妹，这种拜拜，有的人说早上很早，夜晚就排队，那香港人说叫黄大仙 去争第一炷香，有没有第一头香哈？我们说那第一炷香抢到了，就半夜排队来了抢那第一炷香，有没有？好，他们这个也叫敬虔吗？也叫敬虔吗？好，所以今天的有一句经文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价多，奶瓶流利。我们来试想，说如果你在家里面没有牛，没有家畜，没有牛，没有马的，那你的那个喂养的那个槽，就放草的地方哈。OK， 我们说如果牛都没有，那你的槽肯定是什么？干干净净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干干净净的嘛，哈，所以说你不需要打理。这个叫做这个牛和羊的这种槽哈，就是这种我们说喂它的那个叫做粮仓哈，就专门是来喂它的。那呢，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，根本不用去怎么样去花劳力。那家里没有动物，没有什么东西打理的，你说你自己很忙，对不对呢？兄弟姐妹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我们说我们跪着一直去爬爬，哎，爬到顶上，哎呦，觉得我付出了劳动，啊，然后就爬上去，结果发现上面没有牛，啊，就你不需要去满足它，你不需要喂它的哈。OK， 很多人以为烧第一炷香头香，啊，觉得很敬虔。请问那个庙和那个教堂那个建筑里面有没有牛呢？有没有说东西可以去喂养的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敬不敬畏神？你真的很敬虔吗？你真的付出这些的抽打自己折磨自己，觉得这叫敬虔吗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要付这样的东西哈，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家里没有牛，其实是干干净净的，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劳力，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劳力哈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想要土产增加，你就凭什么？凭牛力，你都知道了。如果你想你的那个田里面啊五谷丰登，首先是要牛去耕的嘛哈，啊，这个牛呢越培养的好，吃的草越壮，然后牛就有力量，有力量就能够怎么样，让你的田地哇去耕的，就是可以怎么样耕的非常的深，然后种进去的那些种子长得非常的好，你就可以五谷丰登，是不是？就更多的牛力。所以今天没有牛了，只有机器。请问机器要不要吃油啊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用机器要不要打理啊？要不要？都要的嘛。反正任何你要去创造价值的家产要丰富的，都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弟兄姐妹，你要付出代价，你的产业才能增加了嘛？是不是这样啊，弟兄姐妹？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不付出啊，然后你能发家致富的哈、啊？要想发家致富，产业加增，存款加增啊，五谷丰登，粮仓都满了，那很简单。你就是一定要去付出努力，付出代价，要养很多牛，很多的动物，很多的机器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，你没有敬畏的心，你去付出这些东西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按照这个生产的规律，你去养牛一定很辛苦。你有没有养过牛呢？我就去养过牛哈，然后我放牛，结果牛里面全部是牛屎牛粪，你就没打理过那个牛啊，一排就是一大堆啊，你去弄一弄你就知道有多辛苦啊。所以这养牛是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付出劳力的非常，还要去放牛，而且牛吃的多，出的很多，晚上回来就在那咬啊咬，第二天又得去放牛啊。所以呢，地里东西都要非常的付出，非常的多，凡事都要付出代价。请问我们在养儿养女当中要不要付代价？都要哈啊。然后呢，你的经营企业要不要付代价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经营一个企业要不要付代价？你的经商、你的从政、你的工作有成效，你找一份的工作要做的精、做得好，你的信仰要更上一层楼，你要读经祷告，你要上教会侍奉神，要不要付代价？要不要？要付代价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付代价。有哪一个不付代价而赢得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，告诉你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。请问你敬畏耶和华怎么敬畏？难道就坐在那里等到天掉下来？是不是？我讲了那么多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敬畏主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不是说我敬畏主，天上就那个上帝就恩宠我了。啊，我就跪着爬上去，爬到那个最上面拜一拜，我拿第一炷香，我在那个 爬雪山，我就有那个爬到山上去，我跪着上去就以为得到了啊。其实问题是，你是用诡诈去做呢，用谎言去做呢，还是用敬畏的心，用诚实去面对呢？你明明家里没有牛，你还说自己很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哈。好，接下来看下一段哈。我们先不讲这个十四到二十六节，其实呢，第四节已经告诉你这个道理了。敬畏主不是空空的敬畏，明白了吗？要付出什么代价 ？OK， 敬畏主不是说我敬畏神，我信我拜拜就行了，我拜一拜什么都来了。No， 没有这么个好事。好，下面来看看，这就会证明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他会有什么样呢？会讲假话，讲真话呢？结果就看他的讲话了哈。OK， 好，你看第五节对应二十五节，是否敬畏主是关乎你的真假的见证。你不要告诉我你很敬虔，你很敬畏神，我要看你的说的话。好，你看这个绿色的第五节说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口吐谎言。二十五节你看又是一样的，二十五节一样的哈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谎言的施行诡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有个逻辑的哈。弟兄姐妹，那些诚实的人，我们说一种叫 true， 叫 faithful， 我们说是一种就叫做什么啊 trusting， 我相信的，我真的相信神的人，我真的是信的啊，不是假信哈，不是谎言的，他是可靠的，他不是假的哈。所以呢，是守信用的，是合乎真理的，这样的人叫做诚实的见证人。这样的人怎么样？这样的人他的证言，他的证据没有一句谎言。没有一个是骗人的，没有一个是使人失望的，不会让人失望，对不对？而那些以谎言作证的人，常常说谎的，说一句都没有，每一句话都没有成就的，啊，你知道你跟他谈话呀，全是空话，你跟他谈完了一个小时，你都浪费一个小时，我跟你说，啊，这样的人谈话呢就麻烦了，无根无据的东西你不要跟他聊，聊来聊去都是那些没有意义的空空的东西，你跟他聊，我说，哎，我跟他聊了些什么？一个小时聊什么？聊什么？想一想哈，假见证人他的所有讲的都是空空的谎言哈，谎言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解释，家里没有牛，家里不忙，呵呵，一点都不忙啊，什么事都没得干，然后他们在外面说我很忙啊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好忙啊，忙什么？除了忙睡觉，对不对啊？除了忙吃饭煮饭哈。啊，对，忙一点工作，其实什么都没得忙，啊，很多人说天天很忙，忙得睡不好觉，有没有？忙得睡不好觉的哈，然后很忙，我刷手机很忙啊，我每天刷它两个小时，我很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忙啊，没空啊，哎呀，这个很忙，哎呀，我真的忙得腰酸背痛啊，哎呀，我真的忙得失眠了，哎，我晚上睡不好觉，刷手机的人当然睡不好觉了。是不是 ？OK， 你忙什么，弟兄姐妹？忙什么？全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叫他来说，哎，弟兄姐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查一下经，来讨论一下圣经。说圣经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这我又不想读，那我读不懂，是不是？哎，家里无牛嘛，对不对？干干净净嘛，是不是？很干净，是不是？非常干净，弟兄姐妹，让他来查经。问，哎，周二来查一下经吧。哎呀，没空啊，很忙啊。我说你在忙什么呀？反正就是很忙嘛，没空。对不对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基本上我们的借口就是一句话：忙。忙怎么写的？心就死喽，叫忙。中国字造的好哈，没时间，没有必要，那些都是没有必要的。其实这个就是跟他这个敬畏主跟他说出来的话是有关的。你说什么话，我就知道你是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。很多人真的不 fear 啊，不害怕，因为他讲的话全部是我讲的都是很忙的，其实没得忙的，家里很干净，啥事都不要忙，呵呵，是不是？好，求主帮助我们哈。这个，所以呢，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合乎真理的就救人性命。它发展到二十五节，直接告诉你，其实你如果真正的你做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为了什么？救人性命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很重要，弟兄们，合乎真理的人，他一定一直把自己怎么样？去摘出这个世界，不要忙于一些刷手机，忙于一些无聊的东西，忙于一些空空泛泛的东西。 他是要救人性命啊，他要把人从困境中救出来，把人从死亡中救出来，把人从那种浪费的娱乐当中救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，真做见证的是什么？救人性命啊，救人性命，都中国人都说救人一命什么胜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啊。可是口吐谎言的呢，天天都是找计策，找计谋，找应酬，对不对？对人不忠诚，天天都是诡诈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件对比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思想一下，我们听见一个人的讲话，我们听见他一个人的行为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真信还是假信。你看到那些人天天去爬楼梯的，跪在那里，我说哎呀，我很佩服他，他这样跪的膝盖都流血了，还要去追求，很好。但是他在忙什么呢？他找到耶稣了吗？他找到真正的什么叫敬畏神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忙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弟兄姐妹一上台你一讲，我就知道你讲的东西合不合乎圣经。如果你合乎圣经，那你就真的是敬畏神。如果你说我有自己的道理，我上去只是做自己的事，那大家都怎么样听得出来，大家都是眼睛都是雪亮的哈。 OK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公司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教会，最重要的是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一定会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会讲什么真话，讲真理，不会讲闲话。 OK， 看看我们忙什么啊。接下来看，然后我们看下一个。那下一个告诉我们，诚信和谎言带来一个的选择。弟兄姐妹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你走的路的选择，一个是你的福分和祸害的选择。所以生死福祸在你的一念之间，生死福祸在你的一念之间的选择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，有一条路啊，是否敬畏神关乎你的生死之路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你是选的是死呢，选的还是活啊？看你怎么选啊。它六到十八节其实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的交叉的结构啊，你看到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，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是错的呢？为什么出现偏差呢？这就会是它的逻辑哈。OK， 我们看看这个第六节一直到十八节，它就是 A B C D F G， 然后要回去到次 A 这样一个结构，它是一个交叉，中间十二节才是中心啊，才是我们要论证的中心啊。你看到这个，从前面讲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为什么会人以为会正确反而是错的呢？上帝说你错了，你说我对了，为什么会对呢？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选择呢？那就看，你看，首先是第六节 A， 他说你是空忙还是真的忙啊。你看第六节怎么说，他说啊，亵慢人寻智慧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啊，这个是最基础的哈。我们的学问，我们是以我们的态度决定一切哈。傲慢的人或喜欢嘲讽别人，叫 scorner 就是嘲笑别人，很喜欢玩弄口舌，例如今天的脱口秀演员，脱口秀为什么会得罪，到最后被取消他的演艺的资格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口无遮拦。脱口秀呢，讲那个笑话简直不顾人家的感受的，他只要哪个好笑就讲哪个，结果到最后就被人家哎停掉你的演艺的这个生涯，怎么样？就说这种人叫什么？亵慢人。亵慢人就是说口无遮拦的人，就是用尽各样的办法，无论用任何办法，他都在寻找这个智慧，却寻不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努力上下求索，武将上下求索，求来求去，求来求去，想找到真正的智慧，我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找不到？这叫上帝让他找不到，不是他找不到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啊，他如果一直说我是无神论，我是无神论，就用无神论的办法来找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无神论怎么找的？弟兄姐妹，他首先要找上帝存在的根据。一个无神论者肯定说，上帝，我如果找到证据了，我就信你；我不找到，我就是无神论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那最后他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翻遍了所有的图书馆，用各样的方法去找上帝，甚至跑到火星去找，甚至跑到宇宙之外，好像什么射线呢？啊，都跑到再远的地方去找，结果找不到的神，找不到的道，找不到嘛，白忙一场嘛。他说我要找外星人，本来外星人都不存在，你说我要找外星人， 因为我看了 UFO 哪个时候你在美国在哪个地方找到 UFO 的证据，我请问都是骗你的，知道吧？ OK， 没有这回事。最后他就下结论，我找遍了整个宇宙，我旅游到每一个地区，我全跑遍了地球每一个地方，结果下结论说不存在，上帝不存在，我的证据我的经验告诉我上帝不存在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他想找智慧却找不着， OK， 但是呢告诉你，聪明的人，一个真正有理解力的有思考的人，谦卑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有个 understanding， 他愿意去搜索，他愿意放下自己那套无神论的思想，他愿意放下自己所谓的多神论的思想，他放下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，他就来真正的用这个聪明去寻找知识。那这样呢怎么样，一找一个准，一找一个准，不要走弯路啊！不要走弯路，感谢神。所以被世人看为笨的人，没有情商的人，他们反而容易找到什么？上帝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都充满着一些老弱妇孺，一些好像脑袋不开的人。你们教会都是一些废人。我说对了，正因为这些废人才是聪明人，他们才得到这个知识，你们得不到。OK， 所以请问弟兄姐妹，爱迪生从小聪不聪明？爱因斯坦从小是不是个神童？是不是？你看看所有的那些的科学家成功的，他们的父母都基本上很近前，然后爱迪生是失败了再去做，失败了再去做，结果他就成功了。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没有认识耶稣，但他知道上帝是创造主，是不是？够了，只要敬畏神就可以。所以他们不是很聪明，往往很聪明的人，少年大学生也很小就会背唐诗这个三百首啊。我们有很聪明的小孩子在我面前说，你看我孩子多聪明，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。我说再过20年你看看他的情况，再过40年你再看看他的情况，他有没有可能达到他的这个神童的这种高度。长大了就真的变了，18变呢，弟兄姐妹。我这个人从小就很蠢的，基本上考个大学都考不上的这种水平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能越走越远？为什么能够把博士读下来？我都觉得奇怪。这些东西就是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说，聪明的人易得知识，这个不是你说了算的。OK， 好，对应下来，大家看哈，然后。你看第二节，然后发展到为什么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着，为什么有的人就找得到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就看看他们是寻找的结果是什么。来看下一节第七节，他其实是愚昧无知，他的品格决定他的寻找。好，一起来念，你看，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什么，有知识。对应下来第十七节啊，你看对应下来第十七节也是愚昧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。这两节对应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就是说，这个愚昧人永远寻找的都是他自己的愚昧。我无神论永远是以无神论来判断所有一切，我有神论以有神论来判断一切，我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，我不会顾别人，我只顾自己，明白了吗？我最重要。所以这些寻找的他的面前，你见不到他嘴中有真正的永生的东西，有用的东西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 simple， 我们这里叫做什么叫 simple， 弟兄姐妹，这里愚昧人是 simple， 脑袋非常的简单，很 open 的，什么都听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不分辨都接受啊，这个就在他的行业里面就一无所知哈。聪明人呢，以知识为冠冕，这里告诉他，聪明人就是告诉我们以知，这里讲到哈，以知识为冠冕哈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好，哎，这是第几节？看一下啊，啊，对，对应到第18节哈。OK， 好，好，对应到第18节就是啊，我这看错了 ，B 啊 ，OK， 好，第七节和对应17节哈，17节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跟一个愚昧人花时间和精力，你不离开这个愚妄人呢，你就在他嘴里得不到一点点的知识。就是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他就是一个 simple 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他很容易发怒。弟兄姐妹，他非常容易发怒，一发怒呢，就鼻子就小，鼻子又短，啊，那个鼻子就喷气，啊，这非常容易发怒的弟兄姐妹。那一直做愚笨的事，他非常善于找借口， 他经常狡辩的一套一套的，所以他最后就招人恨，招人恨。所以呢，愚昧无知就决定了这个人是学得到还学不到。然后往下面发展，关键是什么？为什么愚昧？找借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哈，第八节对应到这个这个十六节，你看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经常找借口的人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好 ，OK， 他的经文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叫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自己的道，愚昧人愚妄乃是诡诈。下面就说，智慧人惧怕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持。我告诉你，你看，一个聪明的人，一个精明的人，是吗？他明白自己。弟兄们，我们想想看哈，一个反省能力非常重要，他常常留心的观察自己的路对与不对，是不是我走错了？我是不是过分的骄傲了？我有没有隐藏的骄傲？好，你看他就会思想，他就会明确我的路走的对与不对。而愚妄人呢，却老是欺骗自己，我走的对，我非常的对，我的无神论绝对是对的，没人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他没有自知之明，他不知道猴子原来是到现在都不能进化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，他认接受的就接受了。好了，那怎么样呢？那这样的人就会导致什么呢？就分别。为何会这样呢？你看下面说，智慧人会有一种什么心？惧怕的心， Fear God。 他惧怕，惧怕就远离恶事，他就离开那些世上的那些的愚拙的东西。而愚妄人呢，却非常的骄傲，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旦这种人发生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在看一个人愚昧还是聪明，看他一出事情会出什么。一出事情，愚昧人马上就会安静不下来，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他要立刻去处理事情。他一出事情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找关系，就花钱，就找人际关系，找各样的通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例如他现在突然之间催债上门了，要还债了，他就突然还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马上就去找谁能帮他还债。他没有想过我错在哪里，我为什么会欠债，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。他没有去真正的去思想，安静下来反省我的路对与不对，他马上去找那个问题。请问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高铁哈，那高铁你要提前预防的嘛？我听说上次那个高铁追尾有没有这个事件？一追尾就死了很多人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会出现个问题？因为他那个雷电把他那个电线给弄坏了，然后他就收不到信号，结果前面走多快他也不知道，他自己又走多快，他以为是安全的，结果就开着很快的速度撞上去。那聪明人会怎么样？出现这个事情会做什么？肯定要安静嘛，对不对？看看问题为什么出在哪嘛。哎，愚昧人不是这样的，愚昧人他马上就找就是就马上去停掉他，或者说哎呀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全放下来，我们处理一些人，我们把他谁背这个锅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，一个的聪明哈，我们说这个很多是通达人，就是明白自己，而愚昧人呢却经常不知道自己干什么。你应该提前知道这个高铁肯定有速度上的事情，你有没有红外线至少100米，我知道测到有没有这个事情，有另一个方案吗？没有，他一出现就马上就把它怎么样，全部就用一个解决的办法就解决了，没有思考。好了，那我们看，那这样的事情导致什么呢？关键是他们是找借口啊，弟兄姐妹。好 ，OK， 我们看那个第九节到第十五节，大家来看啊。第九节和十五节说，他们有一种的觉得犯罪是一种的戏耍啊。好，你看第九节就对应到第十五节哈。你看，愚昧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就互相喜悦。然后对应下来，这个就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却步步谨慎啊。我们要看这个逻辑哈，弟兄姐妹，就愚昧的人呢，那个 foolish 那种人呢，就不敬畏神，不悔改，他就一直嘲笑，一直嘲笑啊。他怎么嘲笑的呢？他说啊，这个讲到说犯罪以为戏耍，你看那个括号里面，你看那个括号解释说，他不喜欢那个赎罪祭，他藐视赎罪祭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他不喜欢赎罪，他觉得自己没罪，都是别人错。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，愚昧人老是觉得是别人错，不是自己的错。而一个真正你跟他去传讲的，例如我去传福音，我碰见一个人街上，我在跟他传福音，我说你信耶稣，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你信他是得永生，你的罪得赦免。他说我的罪要耶稣来赦免吗？ 我没有罪，我又没犯法，我又没杀人。他的观念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我犯罪，觉得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玩耍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救赎。所以很多的人呢，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的赦罪，就是说，我就知道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办法胜过这个世界，我靠钱能使鬼推磨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导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人搞不定的。所以愚昧人永远会觉得，我犯罪我自己可以弥补，我不需要救赎，我不需要反省自己的问题。而那个啊正直的人呢，就互相会怎么样，去提出问题，去解决问题，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叫互相喜悦。很喜欢你跟我提意见，弟兄姐妹，我很喜欢你跟我提意见。哎，这就完全不同了，弟兄姐妹。愚昧人什么话都信，而真正的智慧的人是什么事情都要调查研究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很多人在做生意啊、上学啊、工作啊、去教会啊，啊，什么都信。我听到网上有人，你没出国之前就告诫留学生，什么事情？你出国不要找教会哈，你出国不要找基督徒，不要去教会哈，明白了吗？他告诉那些学生，你去国外呢，不要去教会。我请问讲这些话的人是什么人？弟兄姐妹，愚昧人呢？如果听他的人呢，什么话都信。这个讲这个话的人根本没有去过教会，他也不了解牧师，他也不了解这个圣经，他也不了解教会的功能是什么。他说很多人上当受骗，被教会骗了。我说什么时候教会骗你？你去的是教会吗？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啊，所以说啊，你也不要相信教会，那只是他片面的，这是他什么话都信，被别人称为愚蠢之人。做调查，做研究，然后看到，哎，教会不是骗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被别人变成个愚蠢的人，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啊，愚妄人是喜欢戏耍的，哈，他们经常就是什么话都信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OK， 为什么会呢？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一个的定论了，他为什么会走错路呢？来看下面哈 ，OK， 你看下面说啊，这个第九节就对应到这个第十五节，他说什么呢？愚妄人犯罪是以为戏耍，然后第十节就告诉我们，原来他心里什么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与万人无干。啊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行为得到知足。哇，为什么会心里知道？一个人的心里才知道，什么心呢？也就是说他自己的苦自己经历过，这个知道呢压大，压大就是说他跟他发生关系，他去认识过，他调查研究过，他深刻的认识自己的苦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人最苦的是什么？不是肉体的苦，是什么苦？是心里的苦啊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是心里的苦啊。其实很多人不认识心里的苦，只知道自我肉体很苦，我家里面一大堆麻烦事，我现在要还贷，我很麻烦事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我的肉体得病麻烦事，好多灾难不方便啊，肉体经常得病不舒服，这里不舒服是麻烦事。可是他不知道最苦的是哪里呢？心里的苦。有句话，心里的苦谁知道，哈哈，你心里的苦谁知道。有人唱歌怎么正唱流行歌，哎呀心里好苦啊。其实他没有一个生命，这里叫 life， 这叫灵魂之苦。这个心里的苦叫灵魂的苦，自己知道。记住吗？你的心跟你的认知是挂上钩的。心里的快乐不能与陌生人分享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心里的喜乐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这个喜乐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的敬虔，你敬畏神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我看你的行为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所以判断一个人看外表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跟上帝什么关系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很敬畏神，但是这种心里的苦楚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知道，所以只是不敢承认，不敢面对，就满得自己所带来的后果。好人就会因为自己的反省就转离恶道蒙福，坏人就从自己的行为里面得到了坏的果子，但他反省的时候能力有限。好人就一定会得到良善美好诚实的回报，而恶人呢就会得到一个恶报。好了，怎么得恶报？看看下面，然后十一节就对应到十三节了。大家看哈，恶有恶报，物极必反啊，物极必反。你看说 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起。人在喜笑中心里忧愁，快乐至极就剩愁苦。哦，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什么时候会报呢？什么时候会报？恶人辛辛苦苦赚了钱买了房子，他说房买了的房屋很豪华的房子，买了很多钱，花了很多钱买了个房子，贷款买房子，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倾倒，就是说毁灭了。你其实投进去的其实是不是敬畏神的，是贪念得到的。而正直人的帐篷是对比，正直人看地上的房屋做什么？正直人常常看地上的建筑是当做什么？帐篷，暂时的，会拆毁的。而恶人呢，哇，我的房子好大呀，我有一个豪华的别墅，我海边的别墅，这个就成为他们的宝贝。但是恶正直人不会的，他说这个房子只是暂时的，只是砖头，只是木头做成的，它永远会怎么样？会过去。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被拆毁的东西，结果反而会什么？兴盛。所以这个导致我们看房子、看家产的态度。OK， 家里无牛是不是？家里有牛啊，家里没牛？你家里有几个房子？你的房子重要呢，还是生命重要？你觉得房子可以代替你的身体吗？你的身体比你的房子更重要。百般的呵护房子，却不照顾自己的灵魂，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看最后呢，你看，哇，人在喜笑中也忧愁。虽然你有房，我又咋地？你天天忧愁。你拥有房产，家产万贯，可是你说我心里忧愁啊。快乐至极就剩什么？愁苦啊，弟兄姐妹。你看着房子整天出去，哎呀，会不会有小偷来在我房子光顾我？会不会我这个房子突然被银行收过去了？是不是啊？整天操心这个，就变成了悲哀。地上的东西快乐一下就会变成悲哀。好，我们看一些经文哈，你看一些经文哈，他说雅各书告诉我们弟兄们呢，你们要忍耐，啊，你们在地上的这个东西都是怎么样？会暂时的。你要将来要受审判哈 ，OK， 审判主来了，你要去效法那些众先知，他们没有房子的，他们经常迁移的。保罗就从来没有房子，啊，以利亚先知从来没有房子，住在人家那里，他从来没有贪恋过这个东西，啊，你要知道他们的榜样啊，他们才是有福的呀。你听过约伯的故事了吗？约伯的忍耐啊，主给他的结局啊，是神是大有怜悯的神呢，啊。约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就看约伯记，拥有哇田上万顷，拥有儿女一大堆，拥有牛马那些财富哇一大堆，房子也有。结果上帝怎么样？撒旦就来试探他，把他的东西，上帝说你夺取他，只要不要他的伤他性命就好。结果身上还长满了脓疮。全身都被攻击，撒旦就是跟他过不去。约伯呢，活不活得下去？活不下去了。结果他知道说，赏赐的也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明白了吗？结果到最后的时候，约伯得了什么？双倍的祝福，儿女更美更多，田产更多，比以前更多。所以暂时失去，将来就会兴盛。 OK， 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好了，那最后就告诉我们这一系列的逻辑，告诉我们有一条路，来一起念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弟兄姐妹，死亡之路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是对的，走在上面是对的，世界上所有的人告诉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都说这条路是对的，你只要走在上面你就会发财，世人喜欢的你去走，结果就是一条好像很正确的路，可是最终在上帝眼中它成为一条什么？死亡的道路。你不敬畏神，你选择什么都是错的，你敬畏神，你选择什么都是对的。记住我这句话，你敬畏上帝，你选择什么都是对的，你不敬畏上帝，选择什么得到什么都是错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事实哈，你要走世上的路，你不敬畏神，一切都是做梦，它将会带来你的生死之路。好了，那接下来看下一个，对应下来18到24节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前面的选择会关系到你后面的生死福祸，你是享福呢还是灾祸呢？ 啊，下面就会更大程度上表现这个灾祸啊，灾祸。好，你看呢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十八节，其实十八节对于上面的十八节，就是这句话呢连接起来。都在用这个平行的十八节，都在用十八节，说明这个生死之路跟福祸的这个结果是密不可分的，所以用同一节来做平行。好 ，OK， 十八到二十节其实也是一个 A B C D 啊，这个的一个的交叉结构，中心在中间，就会讲到这个关于人是有罪，选择道路是有罪还是没罪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一节，来，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最重要的，我们论证为什么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他选的路为什么会藐视别人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你看前面也是十八节说产业跟冠冕，我们说一个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但是通达人却是寻找知识为冠冕。他是怎么找到知识的呢？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前面这个十八节的这个冠冕呢，就是指我们一堆人围着你，给你一个荣誉啊，例如我这个硕士毕业了，一堆的牧者们、教授们、PhD 围着我，然后就牧师们为我按手祝福，那他就给我戴上了什么？戴上了一个的帽子，差遣我出去为上帝去传扬福音，所以我戴上了硕士帽。结果后来又读了博士，一堆那个 PhD 哈，然后围着我，又来祝福我做好好做好教会，哎，就为我戴上了一个博士帽啊，这叫围，这个不叫做王位，这个叫做一个冠冕，知识的冠冕，明白了吗？而这个下面二十四节呢，是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这里是一种王位，这里代表一种王位的继承，就是这真是皇冠，这个是一个皇冠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啊，我们的财富我们是用敬畏神赚来的，所以它将成为我们做王的根基，戴上这个冠冕。 OK， 愚妄人呢一直是愚昧，一事无成。好了，为什么会一事无成呢？因为他求的不一样。来看十九节说，他们为什么有的戴冠冕，有的戴愚蒙呢？这就看他求什么。你看十九节说，坏人匍匐在善人面前，恶人匍匐在义人门口。然后对应下来，但这个为什么会匍匐呢？因为是跟勤劳有关，勤劳啊。然后诸般的智慧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辛苦劳碌将来都会得到什么？卓越的丰富的上帝的利益给你。所以光说不练就一定会贫穷，我们选择勤劳，选择公平公义，我们就一定不要去动嘴皮子，我们要用双手劳作。 OK， 要辛勤劳作，扎扎实实，不要只靠嘴皮子说话。今天很多中国那些嘴皮子来赚钱，嘴皮子赚钱迟早会出事，知道吧？ OK， 所以他们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，勤劳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你勤劳致富靠什么？在家靠家人，在外靠什么？靠朋友嘛。来看下面交友，二十节说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很多。然后二十二节说，谋恶的啊，岂非走入迷途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交友，我们这里光说不练，靠嘴皮子，你有没有真正的朋友？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被你的朋友、你的亲友、你的同伴、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，甚至你的闺蜜哈，他们会恨恶你。为什么恨恶你？多嘴多舌，天天唠唠叨叨，就像我在台上一样，你会不会讨厌我？我啰里吧嗦，是不是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根本就不做，也不改。这个呢，就告诉我们，邻舍都恨恶他，啊。可是富足人朋友很多，有两种朋友，一种是为钱而来，一种是真的是很欣赏这个人为什么能赚钱，为什么能这个家那么和和美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别人就会来跟他做朋友，来讨教这个经验。OK， 好吧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谋善还是谋恶呢？就看你是谋善美、真善美，还是谋那些恶。好了，最后结局就是看你怎么样对待爱神的第二步是什么？爱人如己，是不是？好，一起来念：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。有罪有福谁决定呢？看你对邻舍， 看着对你的朋友，看着对你的亲人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好好想想，敬畏神的人谦卑受教，选择人生的正确的路，对不对？哈，不敬畏神的人空空的忙，天天靠嘴皮子，哎呀我很忙啊，我没空啊，是不是啊？人家找你帮忙没空啊，好忙啊，该帮的不帮，不该帮的就去帮，知道吗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因为敬畏所以选择真才实学，我们因为敬畏所以一步一步勤奋，不耍小聪明，不耍诡诈，不会去愚弄别人，不会去愤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会愤青，我们不会怨天尤人，我们心里清楚我是什么东西，我心里清楚我有几斤几两，我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是什么我就什么，我不会说我读了一个名牌大学啊，好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成了一个有钱人啊，好了不起。哎，我成了个虎妈，培养一个儿子有出息，考上了名牌大学啊，这叫虎妈啊，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然后成了一个明星，哎呀，我出名了，流量很最厉害，流量很多啊，粉丝很多。哎呀，我成为一个名人了，我读了一个博士了，我读了一个双博士，哇，好厉害呀！我成了一个有钱人，我成了有名望的人，我成了一个总统，我成为一个总理，我非常的了不起，就口无遮拦。弟兄姐妹，看不起身边的亲人，看不起身边的朋友，听别人穷就讨厌别人。那穷人是什么人？穷人是上帝放在你身边让你去敬畏神的人，穷人不是让你嘲笑的。 OK， 不要幸灾乐祸，不要看不起卑微的人，甚至乞丐你都不要藐视他，好不好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大家好好想想，什么是有罪，什么是有福。好了，你选择生与死，你选择什么福与祸，都是看你自己敬不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一定会选择正确的路，敬畏神的人一定会选择怜悯邻舍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会去得罪，不会去狂妄。 OK， 好了，这个目的所有的都要证明一个事情，来一起念这个26节，来一起念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最后来看这里关系到我们的自己的为人，关系到我的家，我的儿女，我的亲人朋友，都因为我敬畏神，他们将会怎么样，有一个 refuge， 就是很坚固的堡垒。你的家有没有堡垒，就看你敬不敬畏神。你如果真的敬畏神，嘴不是用嘴皮子去混日子，不是说忙忙忙不帮别人，你爱神也爱人，那你就有坚固的保障啊，弟兄姐妹。好，圣经里面有一个经文，在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，你看到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敬畏啊。半夜的时候，保罗希拉祷告唱歌赞美神，突然地大震动，哇，整个牢房的门都打开了，所有的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，哇，那个管理的那个狱卒，叫管理这个牢房的那个负责人叫狱卒哈，那就看见哇，囚犯已经逃走了，哎呀好担心啊，要自杀。保罗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呀。 然后那个狱卒就怎么样，来一起念，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面前。记住，他是战战兢兢。这个狱卒得救不是因为他什么突然之间看到保罗，哎，我信上帝，哇，好幸福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吓坏了，他有命，他要自杀，他绝望了，长官要把他砍头。这个时候他就什么战战兢兢，就问二位先生呢，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？我怎么样才能得救？他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命啊，还为灵魂操心啊。然后一起说那个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保罗说的话，来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。弟兄姐妹，信耶稣吧，相信耶稣，敬畏他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。然后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听，他们也听进去了，当夜他们的家人都受了洗，因为信了神就很喜乐，就啊很开心。这就是一个人信上帝，然后其他的人都怎么样，都得到了这个的福气，叫保避难所。你看最后一个例子是希伯来书11章7节， 当时这个世界败坏的不得了，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，怎么样？叫挪亚，挪亚造方舟，啊，洪水来了，那挪亚因着信就蒙神的指示，未见的事，因为神说我要灭这世界，你赶快造一个方舟，赶快造。挪亚说，哎呦，我没时间呐，造方舟，我现在很忙，我生意忙啊。他没有，他马上就什么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就定了那个世界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什么义，就是公义，因信称义。感谢神啊！我们从这个例子看到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了，很多人都不信上帝，很多人你跟他讲圣经，他都骂你神经病。很好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你要动敬畏的心。越多人不信，你越要敬畏，不要灰心。如果一旦灰心，就没有人救他们了，可能就剩下你一个人了。全世界就剩你一个人了，只有你才能救他们。所以你不但要帮助自己家里，你要好好的信，你还影响你的家人，带着儿女来信，这样就全家蒙福了嘛。然后整个社会，整个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遵循每一个地方，我们敬畏生命，我们敬畏大自然，我们敬畏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规律，我们敬畏自己身体中的每一个的细胞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让我们产生敬畏的心。我不要虐待他，我不要虐待自己的睡眠，我要刷刷刷刷刷不睡觉，不要，要敬畏，要敬畏，好不好？我们心存感恩，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创造的是让我们心存敬畏来寻找他，让我们蒙福，让全家人都得救，全家人都因着我们的敬畏，他就把这个福音，把这个悔改的这个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就有机会听我们讲。你不敬畏，你没有行为，你有个嘴巴子讲讲讲讲讲讲讲，没有一个行为。我告诉你，槽头没有牛，没有牛就没有槽，都是干净的，不要你干什么啊。所以敬畏神是第一步，我们蒙福，你做见证就大有信心，好不好啊？感谢神。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啊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啊，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悔改，为着我们常常就是啊，不存着敬畏的心啊，我们真的要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呢，你的家、你的儿女都看得出来。如果你不敬畏，你用嘴巴子说，你选的路就错的，你的福祸就那种就报应就在我们身上啊！求主帮助我们敬畏和管教啊，接受建议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求主帮助我们来接受神对我们的管教，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。每天都存着敬畏的心，好不好啊？
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恨恶，诚实诚实的为耶和华喜悦，智慧之子愿意听父亲教训，邪慢之人不肯听责备，不忍用杖打儿女的就是恨他，打儿女的比谁是管教，行事为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生命的泉源，世人世人离开失望的网络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寻回，进入重复一切必有谦卑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一起来思考敬畏的功课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有时候很骄傲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要从此以后立志，主啊，跟随你，愿意不说谎，不靠嘴巴，而是靠真正我们的敬虔真理啊，爱神爱人。主啊，我们不但要用实际行为来影响我们的家人，也要影响我们自己改变。谢谢你，今天你带领我们敬畏你，依靠你，我们的家人就蒙福。我们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，哈利路亚。愿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学习凡事敬畏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，哈利路亚！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